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那鸿书一章十至十三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面稍作补充，然后再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一章十四到二章四节的内容。读完那鸿书一章十到十三节，有人或者会说，那鸿所提到的那个图谋邪恶的人究竟指哪个啊？虽然这个论题在学术界是议论纷纭，莫衷一是，但是根据那鸿书一章十四节的描述，还有以赛亚书第三十六和三十七章的记载来看，当中我认为最合理的解释是，这个人所指的应该是亚述王西拿基立。先知宣告预言的时候，经常会使用轭和绳索来到代表政治掌控的重担。迦南民族的城邦统治者写给法老的亚玛拿信函，当中就提及到他们是几咁乐意、几咁信实的服从于埃及的轭。亚克德智慧文学就指出，附上神的轭呢，这件事值得追求，因为会带来特别的好处。在阿特拉哈西斯史诗当中，众神就觉得因李勒神的轭无法承担，因此他们奋起反抗。亚述卑民将征服其他地方描述成为加诸于其他民族之上的来自亚述神明的轭，而反抗就描写他们为了要将这些轭来抛弃。在这里，先知那鸿使用了古代近东地区大家相当熟悉的一些象征。虽然这个时候亚述人很安稳，势力充足，但是他们必将被剪除。虽然以色列一直受苦，但是以色列百姓呢，将来是不会再受苦的，因为神将从他子民颈项上去截断亚述人加在他们身上的轭。这个预言先知以赛亚早就已经宣告，以赛亚书九章四节说，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截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以赛亚书十章二十七节亦都说，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那轭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以赛亚书十四章二十五节又说，就是在我地上打折亚述人，在我山上将他践踏，他家的轭必离开以色列人，他家的重担必离开他们的肩头。在主前六百一十二年，巴比伦和马代联军占领尼尼微，如实的成就了这一个预言。跟着在那鸿书一章十四节，神直接向亚述讲话， 亚述这个名字将要被人遗忘，供奉偶像的殿又将被洗劫，神为亚述挖掘坟墓，因为亚述人邪恶卑鄙。那鸿书一章十四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已经出令指着尼尼微说，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后，我必从你神的庙中除灭雕刻的偶像和铸造的偶像，我必因你鄙陋使你归于坟墓。神对尼尼微人所讲的说话相当严厉，神同他们说，我要埋葬你们，到那阵时你们这个国家就灭亡了。有人最后一次见到亚述人走来走去，到底是什么时候呢？根据历史书的记载，亚述他们再没有留下什么人，因为他们已经彻底亡国。神跟他们说，我要埋葬你们，这些就是神所成就的事。神还说，我要除去你们的神，就是你们的偶像。在主前612年，马代人和巴比伦人毁灭了尼尼微城，马代除去了亚述人的偶像。因为马代人是相信一神教的，他们不拜偶像，他们亦反对拜偶像，因此除去了亚述人的偶像。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五节那里说，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根据十诫，对于偶像崇拜，神的刑罚不单止是临到那一代人，而且还要临到三四代，并且有时就会好像尼尼微那样，这些地方要遭受到永远的灭亡。神对偶像崇拜的惩罚远远超过对其他的罪恶，因为人将荣耀归了给被造的假神或者没有生命的物质，从而亵渎了造物主的神圣。列王纪上十四章二十三节说，因为他们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筑坛、立柱像和木偶。那鸿书一章十五节经文说，看啊，有报好信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说犹大啊，可以守你的节期，还你所许的愿吧，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他已灭绝正尽了。好信就是指尼尼微被灭亡的消息，同时亦象征日后通过耶稣基督得以宣告的救恩福音。尼尼微灭亡的消息呢，单单对犹大百姓来讲是成为福音的，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呢，却是对万民都有效的福音。这个福音从罪和死亡权势当中拯救人，并且将真正的喜乐和安慰赐给一切信神的人。正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所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神藉着先知那鸿对百姓说话，不要背离我，不要对摩西的律法感到厌烦，不要放弃，因为我要毁灭你们的敌人，我要差遣尼赛亚去你们那里，他要带来大喜乐的讯息。那鸿在这里是针对亚述而发出预言的。你会在以赛亚书五十二章七节见到先知以赛亚用相同的讲法，而他讲得更加详细。经文这样说，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喜讯、传救恩的，对石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以赛亚话给南国犹大知，巴比伦将要毁灭了，而那鸿就话给北国以色列知相同的事，只是他提及的敌人呢是亚述。注意保罗在罗马书十章十三到十五节都引用这一节经文，说 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我认为那鸿呢是第一个这样讲的人，然后呢就是以赛亚讲。后来保罗在罗马书引用以赛亚的说话，不过保罗呢他是指以色列而讲的。保罗在这里争辩，神和以色列国的关系未曾结束的，将来他们会再一次听到大喜乐的好消息，这个也都是给世人的讯息，同样可以应用在今日。在罗马书十章十三节，保罗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如果没有人去传讯息，又怎会有人听得到呢？一定是要有传福音讯息的人才得的。而我相信神是会不断地差派传福音的使者。在以赛亚书五十二章七节，以赛亚说，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不是因为他们的脚中佳美，而是因为他们带来福音的好消息，令到他们的脚中变得佳美。他们可能是搭船来的，或者现代的搭飞机来的，或者好像我们制作福音广播的节目，大家都是奉神的差遣来广传福音。我们相信藉着福音广播事工，众圣徒亦可以尽上最大的努力，将福音传到世界地极。我真的希望我们都有佳美的脚踪，希望我们的脚是为传福音而用的。就好像以弗所书六章十五节所讲，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我要藉着广播走遍世界，将好消息传给世人。这个是圣灵使用圣经的其中一个奇妙的方式。当你读到这一卷小小的那鸿书的时候，你可以藉着圣经注释来学习。圣经注释学呢，就是解释圣经的方法，而那鸿亦话俾你听点样解释圣经。佢已经话俾我哋听啦，无论明白抑或唔明白，信徒都必须按照字面上嘅意思嚟解释圣经嘅。只有一种解释，神嘅说话系冇问题嘅。而当我哋唔明白嘅时候呢，这个其实系我哋自己嘅问题。我哋都会睇到，神会在某一个时段直接向一个国家去解释这节经文，而在另一个时间向另一个国家来到去说话。到今日，神是在这里向全世界的人说话。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在那鸿书的第二和第三章，我们要见到神决定毁灭尼尼微，来到彰显神的公义和良善。神不单只是说要毁灭尼尼微，神还是会用惊人的方式，而神是讲得出做得到的。在第二章，先知那鸿预言将有一个可怕的审判是会临到亚述，历史亦见证了这个预言已经完全的应验。在第一章，神讲得很清楚，我必因你鄙陋，使你归于坟墓。换句话说，神对亚述说，我要埋葬你。而事情的发展的确是成就神的说话的。那鸿书第二章预言了尼尼微的灭亡。在这一章的经文当中，先知那鸿很详尽地描述了将来尼尼微灭亡的过程。那鸿将尼尼微的灭亡视作为复兴雅各的荣华， 因为这个虽然是神的公义行动，但是对犹大百姓来说呢，就是神惩罚多次苦待他们的仇敌。那行书二章一到五节描述了巴比伦和马代他们联手入侵尼尼微的情况。先知那鸿用了巧妙的修辞手法，对比了巴比伦马代联军攻向尼尼微的那种可怕战斗力，同时亦显示出在这场的战争当中，强于尼尼微亦都毫无防御的能力。那鸿书二章一节经文说，尼尼微啊，那打碎邦国的上来攻击你，你要看守保障，谨防道路，使腰强壮，大大勉力。这一节经文所讲的是指马代和巴比伦联军在主前612年毁灭了亚述。而有趣的就是，先知那鸿是带着尖锐讽刺的语气来到告诉亚述听，你要好好地装备自己了。亚述人从来呢在他们的战争征服当中是不留活口的，而他们又认为自己的首都尼尼微坚不可摧，是外敌不能够攻破的，甚至他们还以为可以抵挡神的一切审判。但是现在神对亚述说，你一定会被毁灭的。那打碎邦国的，就是指巴比伦的拿布波拉撒和马代的居亚撒列所率领的联军，他们是神为审判腐败的尼尼微而预备的器皿。类似的用法好像在耶利米书51章20节那里经文说，你是我征战的斧子和打仗的兵器，我要用你打碎列国，用你毁灭列邦。你要看守保障，谨防道路，使腰强壮，大大勉力。经文当中这一句呢，是使用了具有悖论性意味的一些讽刺手法的，其实不是真的劝他们要加强装备防守，而是指出即使进行了最彻底的防御工程都会徒劳无功，任何势力都没有办法阻挡神所亲自要成就的工作。那鸿书二章二节经文说，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因为使地空虚的已经使雅各和以色列空虚，将他们的葡萄枝毁坏了。那鸿说，亚述被审判的日子到了，因为神已经完成了对他的百姓的审判，神要带他们回归故土。这里同时提及雅各和以色列，这样呢是指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的。使地空虚的所指的是神百姓的敌人，在这里特别指亚述。根据诗篇八十篇八至十六节记载，葡萄枝可能是指以色列国。这一章呢是那鸿很详细的预言，而当中的预言亦已经准确地应验。历史记载先知那鸿预言之后大概一百年，他所宣告的真实地应验了。这里提到神最后的审判要临到亚述，还提到亚述永远不能够复国。根据圣经记载，巴比伦好像其他国家一样是会再复国的，但是神就讲得很清楚，亚述这个古代的强权永远不能够复国。这里叙述尼尼微城被掳的境况是非常恐怖的，这一段显示出恐怖的情景。我们可以引用加拉太书六章七节的经文来形容，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亚述人向来呢是极其残忍的，是有史以来最残忍的国家之一。举例说，亚述对待敌人的其中一个方式呢，就是将敌人埋在沙漠里面，只是流出他那个头部而已，然后呢就用粗的绳穿过敌人的舌头， 将他们留在炎热的大太阳之下暴晒，往往令敌人发狂致死。这些是亚述人他们想出来的很好玩的小游戏。此外呢，他们还有很多种让敌人去惊怕的事。据说亚述人行军的时候会经过一些社区，整个社区的人宁愿自杀死都不想落入残忍的亚述人手中。在古代，亚述就是一个令人心生畏惧和觉得恐怖的民族。在那鸿书，我们又看到亚述人再次行动了，不过这一次他们是撤退而不是侵略，而且这一次是马代和巴比伦人联手攻打他们。耶和华复兴犹大的荣华，这个希望呢是和复兴北方的以色列并行的。神的所有百姓需要重建，因为他们已经完全被亚述和巴比伦所俘虏了。因此即使在北方已经溃败之后，国家仍然需要一次全面的复兴。虽然这种的复兴还未曾以国家重新统一的形式来显现出来的。当解释亚摩斯书九章11-12节当中类似的经文的时候呢，新约使徒行传15章13-19节就将外邦人都包括在神的子民当中，作为这段经文的应验的。因此教会作为再次团结的以色列国，就即是那鸿书2章2节这节经文的实现。那鸿书2章3节经文说，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精兵都穿朱红衣服，在他预备征战的日子，战车上的钢铁闪烁如火，柏木把的枪也抡起来了。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这样并不是指他们的盾牌是用血所染红，因为有些人会这样去联想的。原来亚述人特别喜欢红色或者朱红色，在他们的艺术品当中经常可以见到红色，因为他们就是非常喜欢红色的。他们所制作的东西很多都是红色的。有些学者相信他们所用的铜制盾牌在太阳光反射之下就是红色的。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学者相信这样是为了要阻吓敌人。想一想，当两军交战的时候，双方都会虚张声势，想达到阻吓敌人的目的。作战的时候，大家都想令敌人心生畏惧。经文这里，精兵都穿朱红衣服。这句当中，我们又见到红色了。原来亚述人的制服呢是红色的。在他预备征战的日子，战车上的钢铁闪烁如火，柏木把的枪也抡起来了。这里是指装在战车上的装甲和军备。亚述人的战车不是用木头做的，这样和大家在埃及开罗博物馆看到的不同。埃及人所用的很多是木头打造的战车，显然亚述人是拥有更先进更强力的战车的一个民族。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精兵都穿朱红衣服，这句意味神对尼尼微的审判会非常彻底。另外亦反映出巴比伦和马代联军他们的武器装备同样有可怕威力。那鸿书2章4节说，车辆在街上急行，在宽阔处奔来奔去，形状如火把，飞跑如闪电。在这里那鸿所讲的是亚述的战车和敌人的战车那种交战的实况。当敌人攻打亚述的时候，他们所面对的是防御完善的尼尼微城。有希腊的哲学家讲过，尼尼微城有1500个高塔，每一个高塔有200尺高。但是当尼尼微城被围攻的时候，底格里斯河的河水暴涨，发生大洪水冲冧围墙，洪水做了敌人所做不到的事了，城墙倒塌，因此敌人能够攻打入去。他们亦打开灌溉用的水闸， 大水淹没宫殿，于是一举攻陷尼尼微，城墙裂开大窿，敌人的战车可以冲入来。第四节就描述当时战车交战的实况。这节经文让我们体验到错误解释圣经的其中一个例子。我为到一种错谬解释预言的方法觉得悲哀，但是我们经常会见到这种解释方法。例如有人就说这节经文是预言将来会有汽车，这样简直是解释预言者的一派胡言，因为这个预言和汽车是完全无关的。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先停在这里，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